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31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几乎20年前，美国向阿富汗派兵清剿策划911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星期二8月31号，美国军队最终离开了这一度。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上将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一通过视像，在五角大楼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使命已经结束。他说最后一架美军飞机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午夜前从喀布尔机场起飞，比拜登总统下令完成撤军的截止时间早了1分钟。麦肯锡说这项使命依法惩处了布拉登以及他领导的基地组织的很多同谋，但美国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说2461名美国军人和文职人员殉职，20000多人受伤，并赞扬在阿富汗战斗和工作过的几十万名军人和文职人员。麦肯锡说我没办法用语言完整去描述在那里奉献过的人所作出的牺牲和取得的成就，以及他们此时此刻的心情，甚至最后的撤离也都是苦乐交织的。他说过去18日的努力是美国军事上最大规模的空运行动，但我们未有将每个我们希望救出的人撤离那里。麦肯锡说美国从喀布尔机场最终撤离了79000名居民，包括6000名美国人和大约73000名阿富汗人和其他国家的公民。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对塔利班说安理会期待他们允许所有希望离开的阿富汗人和外国人安全离开。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美国、英国和法国起草的决议案，俄罗斯和中国投弃权票。安理会注意到塔利班8月27号允许离开阿富汗人陆路或空中离开的声明，安理会说期待塔利班会遵守这些和所有的其他承诺，包括让阿富汗人和所有外国人安全有秩序地离开阿富汗的承诺。塔利班8月15号进入喀布尔以来，喀布尔机场的混乱景象显示很多阿富汗人急切希望离开阿富汗。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美国7月下旬以来已经协助撤离了12000名美国人、阿富汗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员。他说安理会期待塔利班信守承诺，希望协助离开阿富汗的阿富汗和外国人，无论是在今日、明日还是在8月31号之后安全离开。美国和中国同时宣布美国总统气候变化事务特使约翰·克里将会访问中国，这个是克里四个多月以来第二次访华，他试图促使这两个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能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更加紧密地合作。不过在两个关系依然紧张之时，双方的合作前景不被看好。美国国务院星期一8月30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克里将会在8月31号到9月3号期间访问日本首都东京和中国天津市。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今年届满时候召开之前，努力提升各国对付气候变化的雄心。新华社8月31号刊载了中国生态环境部的声明，称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将会同克里在天津会晤，就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和即将开始的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会议交换意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8月27号公布了由拜登总统下令进行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解密要点，表示美国情报机构在新冠病毒来源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病毒自然来源和实验室事件两种假设皆有可能性。拜登总统同时发表声明，批评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阻碍调查，他呼吁中国政府配合国际调查，并表示在得到答案之前不会罢休。这个星期我收到了 我要求我哋情报界对大流行病起源进行嘅90日审议嘅报告。我感谢我哋嘅情报专业人员所做嘅透彻、认真同客观嘅工作。呢次审议已经结束，但我哋理解呢个大流行病起源嘅努力唔会罢休，我哋将会尽一切努力去追查呢一场喺世界各地造成如此多痛苦同死亡嘅疫情嘅根源。欧洲联盟星期一8月30日将美国移除出安全旅行名单，并建议对嚟自美国嘅访客重新实施新冠疫情限制措施。最近几个礼拜，美国新增病例同埋入院嘅病例都激增。喺重新做出呢一项有关非必要旅行嘅建议之前嘅两个月，欧盟解除咗针对美国游客嘅多数限制，不过美国仍然并冇对欧洲旅行者开放。对欧盟嚟讲，安全名单的门槛是感染率在过去14日里面每10万名居民不会超过75宗的新增病例。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最新感染率数据显示，每10万人当中的新增病例超过了300宗。上个礼拜每日平均新增病例都超过15万宗，这个令人想起今年1月份和2月份的疫情高峰期。與新冠病毒疾病有關的入院人數亦都上升到10万宗左右，這個是2月初以來未曾見過的數字。熱帶風暴艾達星期一直捲美國南部幾個州，為當地帶來強風暴雨。在此之前，艾達颶風星期日首先襲擊了路易斯安那州，導致當地房屋受損、洪水泛濫和斷電。路易斯安那州有一人據報被倒塌的大樹壓死，但是州長愛德華茲話，隨住搜救行動擴大，他預計死亡人數還會大幅增加。愛德華茲對微軟全國廣播公司 MSNBC 新聞話，有太多的瓦礫、電線、道路中的樹木和有些地區的積水，所以進入這些受災最為嚴重的社區花了一些時間，但我們顯然會在一整日的時間中去跟踪形势，拯救生命，并尽可能随处救人。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香港出现新一波移民潮。星期日闭幕嘅第二届国际移民博览，主办单位统计有超过33000人次入场参观，较半年前的第一届移民博览入场人数上升约60%。估计英国、加拿大等国家降低香港人的移民申请门槛，加上明年疫情放缓之后，港人移民潮将会持续增加。调查显示，参观移民博览的人有36%有意移民英国。有参展商话，受国安法实施等不稳定因素影响，今年1月底 BNO 5+1移民签证计划正式接受申请之后，查询移民英国的人急增10倍。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根据香港统计处8月12日公布的2021年中香港人口数字显示，过去一年香港居民净移出接近9万人。另外，根据香港积金局同一日公布的2020至2021年度年报显示，过去一年因为永久离开香港而提取退休强积金的金额高达65亿6700万港元，即接近8亿5000万美元，创7年的新高纪录，反映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香港出现新一波移民潮。因应新一波港人移民潮举办的第二届国际移民及置业博览，星期日即是8月29日闭幕。据主办单位统计，一连两日的移民博览有超过33000人次入场参观，较今年3月底举办的第一届移民博览入场人数大约20000人，上升了大约60%。国际移民及置业博览总监谢佩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新一波港人移民潮和国安法的实施有一定关系，加上英国、澳洲、加拿大等国家相继降低港人移民申请门槛，加上部分港人对落实移民的决定仍然抱持观望态度，他估计未来一年至到年半，港人移民潮将会持续增加。
佢哋除咗要用時間準備之外咧，其實佢哋都會叫用抱一個觀望嘅態度先嘅，係啦，因為佢哋都會去睇下，落咗地。即係叫去咗移咗民嘅人落咗地，佢哋嘅生活係點啊？或者當咁多人去咗當地嘅環境又會係點咧？所以其實佢哋都會睇定啲先嘅。所以我覺得香港人嘅即係真正走嘅 moment 或者真正嘅移民潮咧，係未去到高峰嘅，可能講緊係嚟緊一年或者年半內啦，咁先係可能最多人走嘅 moment 咯。
謝佩豪表示，由於英國、美國和歐洲多個國家過去一年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較香港嚴重，他估計如果明年疫情放緩之後，港人落實移民決定的人數將會增加。
好老實，香港的疫症爆發的機會是小很多的，而且感覺也很安全一些，他的親友仍然都會在香港的時候，所以很多人都會叫抱著一個觀望的態度，看看其他地方是怎樣先，會不會在個疫情受控的時候先去起行，這個是的確是很多人在想的一件事來的。所以我剛剛說為什麼移民潮真正的高峰期會在之後。
主办单位在今届移民博览举行之前，向网上登记的超过28,000人进行访问，分析港人最有兴趣移民的目的地和不同收入人士有意移民的倾向等等。调查显示，受访者最有兴趣移民的目的地是英国，占36%，其次是加拿大，占19%，第三是澳洲，占17%。從事英國移民工作超過10年，2014年在香港創立英倫移民的廖曉彤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受國安法實施等不穩定因素影響，英國政府今年1月底正式接受港人 BNO5+1 移民簽證計劃申請之後，向該公司查詢移民英國的人急增10倍，由以往每日只收到5至10宗查詢，增加到每日收到幾十宗有關 BNO5+1 移民簽證的查詢。
而家我覺得會疏漏走到係因為 BNO 其實簡單咗好多，咁所以National Security Law 係其中一個，我覺得係好似一個trigger 嘅因素啦。咁但係我覺得大家亦都係可能對於香港嘅社會啦、政治啦，即係有會有不穩定嘅因素嘅，會覺得可能唔知道將來會係點啦，唔淨止乎佢哋自己，甚至乎佢哋嘅即係下一代都會有不確定嘅因素。咁但係我諗更加多人睇到嘅就係 BNO 嘅 scheme 啦，因為小朋友過到去英國咧可以免費讀書啊，咁咧好多人咧就會想送佢哋小朋友過去享受英國嘅免費教育，呢一樣係實在係一個好吸引嘅嘢咯，我覺得。
记者问及带同子女移民的港人有所增加，是不是担心即将在9月新学年实施的国安教育可能会增加很多钳制？廖晓彤表示，确实有很多香港家长担心国安教育对下一代的影响，包括他身边一些做中学教师的朋友都因为国安教育陆续移民英国。
他哋就係因為有啲咁樣嘅擔心啦，或者有啲家長會可能講翻佢哋可能喺學校啊、校園入邊睇到嘅情況啊。我自己身邊有幾個朋友做老師啦，佢哋過去呢幾個月都陸陸續續即係同我 say goodbye， 佢哋都走啦咁樣樣。咁我問翻佢，譬如我有個朋友佢做中學老師咁樣樣啦，咁佢話佢嗰一個月啊，同一個學校入邊咧有8位老師都辭職咯。咁佢話有啲咧可能 even 做咗10年嘅啦，已經係上到可能主任啊咁樣嘅級數啦，有啲可能做咗幾年啦，但係佢哋都全部都係用 BNO 嘅方式移民去英國咯。
廖曉彤坦言，移民英國嘅港人唔容易展開新生活，包括重新適應生活環境、揾工作、子女揾學校等等。因此，英國政府同埋當地一啲移英港人組織都會提供相關協助，包括學習英語等等。
英國政府其實都撥咗好多嘅資源幫即係去到英國嘅人啦，幫助佢哋去適應當地嘅社區啦，甚至乎係我知道佢係撥咗一筆錢咧，係幫啲人去學英文嘅，因為好多人都擔心可能自己嘅英文即係唔 OK 啊，或者會驚啊咁樣樣啦。咁但係我諗除咗英國政府之外咧，其實喺坊間咧都多咗好多嘅組織啊，例如可能教會嘅一啲嘅community 啊，咁佢哋都會係有一啲可能 welcome 香港人去到係可以有個照應啊，有個圈子可以俾佢哋去 join 咯。好似我自己以前喺英國。都住咗即系7、8年嘅时间啦，咁嗰时啱啱去到，我都系即系翻到教会啦。咁其实系识人系会容易啲，同埋你会好容易有香港人嘅朋友可以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咯。
加拿大政府今年6月宣布为港人提供救生艇移民计划，提供加拿大和英国等移民服务的友诚国际首席顾问邱月晶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加拿大救生艇计划相当简单，尤其正在加拿大读书的年轻港人更加容易申请。
加拿大救生艇其实就好简单啦，你只需要去喺加拿大读过书啦，读一啲两年以上嘅专上学历或者一啲 degree 啦，或者读完书就可以直接申请 PR 啦，又或者系你如果可以喺加拿大做嘢啦，你做够一年嘢亦都可以申请 PR。基本上就系你如果可以喺加拿大居住有一年或者两年以上咧，你就可以申请 PR。咁 for 一啲五年内嘅大学毕业生啦，加拿大政府而家都俾一个三年嘅 open work permit 佢哋去申请啦，咁就可以直接去加拿大揾工啦。咁加拿大政府都是想鼓励香港人可以过来生活，只要你可以生活到都愿意给 PR 我们香港人，所以都是挺帮的，是的，我自己觉得是的。
邱月晶表示，透过该公司申请移民的港人大部分是中产家庭，他估计和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政治和教育前景不明朗有关。
我想主要是很多香港人会担心很多譬如在政治上的一些改變啦，又或者是教育方面的一些擔憂啦，前景的一些擔憂啦。咁我哋自己見到就好多都是 family， 即係一些中產 family， 佢哋想要搬出去嘅。咁原因可能是佢哋想有一個細路仔下一代嘅教育可以有一個開放啲嘅方式啦，又或者是佢哋想有一個再自由啲嘅環境啦嚇。咁好多係對應該對香港比較前景比較擔憂，咁就決定咧要出去，亦都有啲咧可能就係為咗多一個身份，日後如果有啲咩選擇都會多啲啊咁樣。
邱月晶表示，由於加拿大和英國等五眼聯盟國家為港人提供更便捷的移民措施，最近移民台灣的港人有稍為下降的趨勢，主要由於台灣政府批核移民申請的進度比較慢，加上受疫情影響，台灣當局暫時不希望太多新移民進入台灣。邱月晶又表示，中國大陸出生的港人申請移民台灣有一定的難度，而國安法實施之後，宣誓效忠的香港公務員更加會被拒絕申請。
如果大陸出世咧，其實佢就會要求佢要提供一個隨籍證明嘅。咁呢個隨籍證明咧，要由大陸公證嗰邊直接寄去海基會。咁因為大陸嗰邊又未必好容易配合到做呢件事。咁而的而且確咧，如果大陸出世嘅申請人咧，係會有一定嘅難度咯。咁最近最 update 嘅仲有一個新消息可以分享啦，就係有一啲如果佢係香港做緊公務員啦，如果佢做咗嗰個香港嘅宣誓啦，咁台灣咧都會問翻佢你有冇做宣誓。如果有咧，佢直接就 sorry， 我哋唔可以 process 你嘅申請啦。咁咩理由呢我哋都唔敢去估啦，咁但係应该就係因为始终如果係有啲 political 嘅背景嘅人要过嚟经商呢，可能佢哋觉得都唔合理嘅。
提供加拿大移民服务嘅环澳移民執行董事胡子燕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加拿大政府今年6月宣布为港人提供救生艇移民计划之后，该公司有关移民加拿大嘅查询急增三倍左右，尤其多咗好多香港年轻人查询。
出咗 Lifeboat 之后就真係后生嘅搵我哋多咗好多。其實平時做移民咧，好少有後生嘅客户揾我哋嘅，即係後生極都係講緊可能35、36啦。咁而家真係多咗啲係啱啱畢業嘅，我21歲，我22歲，我想移民。我諗我哋以往都好少會聽到一個21歲我要搞移民，即係好少。咁而家其他政府啊或者加拿大一出咗呢啲即係救生艇，一救你走咁樣，咁啊即係都算係送個 passport 俾你㗎啦，其實都。
参观国际移民博览，21岁的大学生詹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的政治因素都有影响他考虑移民，他目前正考虑移民加拿大或者澳洲。
其实纯粹多个保障咁样咯，费事可能支持啲未来会点样样，会可能会乱咁，咁啊当多重保障，起码有双重国籍咁样。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八月三十号国际强迫失踪被害者日当日，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等十一个台湾民间团体联合召开记者会，呼吁中华政府具体定出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释放日期，并且向心急如焚的家属系署名。他们担心李明哲明年初服满五年刑期之后，中国可能以其他理由，例如以剥夺政治权利两年为理由，继续系关押他。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顾展龙在台北报道。
中国违反国际法，刑满立即释放，让李明哲回家，全面调查向中国失踪个案。这个是十一个台湾民间团体在八月三十号所召开的联合记者会上面所呼喊的口号，充分显示出台湾各界对李明哲明年初可能无法刑满出狱顺利回家的担忧。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在2017年底因为涉及到颠覆国家政权罪，被中国法院系判处五年徒刑，并且剥夺政治权利两年。李明哲入狱至今已经是有四年半的时间，关押天数亦都超过了1623日。但是近来因新冠疫情的原因，他的通讯权是遭到严重的剥夺，健康状况亦都不明，让身在台湾的家人非常焦急。其中最令家人担心的就是李明哲的出狱时间是不明。对此，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等十一个台湾民间团体在八月三十号所召开的联合记者会上边，要求中国政府在李明哲服满刑期之后，让他顺利返回家。他们还呼吁中国政府尽快向家属确认李明哲明年初的释放日期，并且要求陆委会介入，向中方了解李明哲的现况。李明哲的友人说，今年初以来，中国即是以疫情为借口剥夺家属以及是李明哲的通讯权。李明哲的前同事台北文山社区大学校长郑秀娟在联合记者会上说，去年一月因为疫情爆发，中国就以疫情为理由不给家属跟李明哲有任何的接触。他说李明哲音讯全无，生死未卜，令到亲友十分担心他的身体状况，要是确切的出狱时间。郑秀娟还说，大家都知道李明哲的身体并不是那么好，这一年多以来没有了他的讯息，大家都非常之担忧。李明哲入狱转眼之间已经是四年半，大家又很希望，不理是基于中国法令或者是基于国际人权的要求，李明哲最晚的明年就应该要回来同大家一起。对于李明哲刑满出狱的确实时间，台湾民间司改会倡议部副主任张慈是推估应该是在明年四月中旬。张慈在记者会上面说，按照中国刑法第47条以及刑事诉讼法第76条，李明哲的释放日期应该是明年2022年4月12号到4月14号左右，但是按照中国的法律，其实刑满之后李明哲不一定会马上获得自由。张慈指出，李明哲除了五年刑期之外，还是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两年，这个很可能成为了中国继续关押他的藉口。张慈说，按照中国的刑法第58条，他们是在刑满，也就是说在有期徒刑刑满之后才会开始执行。换句话来说，张慈担心明年四月以后，李明哲很可能还要面临着两年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张慈说，按照中国的出境入境管理法规定，如果被判处刑罚还未执行完毕的话，李明哲明年四月不单止不准出境，后续还可能受到中国公安部的监督管理。根据不少中国人权律师的经验，他们出狱之后通常还会继续遭到软禁，也就是所谓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个是一种颇受国际人士诟病的秘密关押制度。因此张慈呼吁台湾政府要持续积极同中国政府去交涉，去确认这样的刑罚到底是不是符合国际人权标准以及比例原则。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秘书长邱依玲表示，中国在处理李明哲一案上面已经有侵害人权处理，例如联合国已正式受理调查李明哲在2017年3月19号在中国被强迫失踪的经过， 邱以玲在记者会上面表示，李明哲亦都是台湾在1971年离开联合国之后第一个被联合国强迫失踪委员会正式受理的一个人权侵害的个案。邱以玲还说，若然李明哲明年四月后还继续遭到关押，就是再一次地被强迫失踪，这个将会是非常之严重的人权侵害。他强调，李明哲刑满之后，中国政府不应该直顾再限制李明哲的人身自由，因为这样将会逾越原判决的内容，亦都违反了国际法当中禁止任意拘留的规定。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日祥在记者会上亦都批评，中国司法过程不透明，完全无法是符合国际法的最低要求，因此任何入境中港澳都非常之不安全，尤其是香港于2020年7月实施香港国安法以及43条实施细则之后，任何人包括外籍人士进入中国所属领土，人权系处境都会面临着一定的风险。虽然台湾陆委会已经依照外交部的旅游示警，在2014年8月28日起针对中国、香港以及澳门三地发布红色警示灯号，强烈建议不宜前往，但是施日祥表示，这类的警告只是反映了新冠疫情的风险，并未有纳入中国的人权以及政治风险。施日祥说，目前的旅游示警仅仅是只是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而台湾陆委会并未有警告国人，如果你是去香港、中国以及是澳门，你会遭受到相关人权侵害的风险以及是危机。施日祥呼吁台湾陆委会和相关单位应该建立完整的人权示警机制以及风险评估，并且提供充分信息，让所有前往中国的台湾人知晓，如果遭遇到好像李明哲一样人权被侵害的情况，可以有哪一些救援以及救济的手段。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台湾人权促进会以及台湾民间司改会等11个民间团体在记者会上共同呼吁更多的人正视李明哲案，并且关注言论自由以及中国人权现况。他们说，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李明哲，而且不单止是李明哲，还有更多的香港、新疆、西藏以及中国的民主人士以及人权律师正在受到同样的压迫。他们亦都呼吁台湾民间以及政府能够共同建立完整的访问记录以及统计，以反映中国政府侵害人权的状况和规模，让台湾所有的人都受到警惕，以维护现有的民主成就以及免于恐惧的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顾展龙台北报道。
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株肆虐全球至少135个国家，亦都快速在亚洲传播，其中东南亚各国确诊的数目是暴增，中日韩疫情亦都升温，这个使到全球制造业位于亚洲的供应链再度受到严重冲击，持续因为港口挤塞、缺柜和工厂停工等问题而导致史无前例的危机。分析人士说，目前全球晶片荒暂无解方，而纺织、球鞋和运动产品都可能面临缺货潮。他们说，全球供应链的重组仍将持续，而疫情可能进一步催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速与中国经济脱钩。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新冠疫情已经对全球货柜航运带来有史以来的最大混乱。根据物流业者的即时数据，目前全球有300多艘货柜船卡在港口之外，无法进港卸货，后续将会造成交货延迟和库存短缺的问题。业者预计，中美航线港到港的平均时间已经从2019年的20日增加到去目前的约30日。此外，船运货柜短缺都导致运费攀升的。全球貨櫃貨運指數 Freightos Baltic Index 顯示，近期中國或者是東亞至北美東岸的40尺貨櫃價格近$20,000，比前一個月飆漲了超過$3,000。而東南亞至北美東岸的40尺櫃貨運價格則一度飆升到去$25,000，但日就的漲幅就超過$600。 歐美疫情緩和後帶動需求強力反彈，但亞洲卻因新一輪的 Delta 變異株帶來的疫情而導致工廠產能短缺及部分碼頭遭到關閉，再加上失港和貨櫃價格飆漲等原因，無法及時出貨，恐怕讓到全球消費陷入缺貨潮。根據聯合國的估計，全球約有42%的出口都來自亞洲。在東南亞，曾經是全球防疫模範生的越南，從今年第二季開始爆發新一輪的疫情，因受到 Delta 變種病毒的侵襲，8月20日以來單日染疫數目已經飆升到去10,000宗。目前首都河內實施封城令，而南部大城市胡志明市亦都實施歷史上最嚴格的居家令。作為全球第二大的製鞋和成衣出口國家，越南所製出的防疫措施已經嚴重衝擊到工廠的生產線和交貨速度。台灣製鞋大廠寶成是全球最大的代工集團，其旗下位於越南的寶源鞋廠已經宣告停工到去8月底，使到它的主要代工客戶 Nike、Adidas 等國際品牌面臨著斷貨的危機。越南成衣紡織協會 Vitus 數據顯示，越南有高達35%的成衣工廠處於停工的狀態。因應大規模停工對供應鏈及當地經濟衝擊，越南從7月起製出三就地政策，亦就是讓產線工人就地住宿、生產和用餐，盼能夠兼顧產能和防疫。不過三就地實施至今不單止無效，反而因群聚造成疫情的惡化。越南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現港分會會長陳真平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講的：
公司啊，為了配合也準備了十四三就地的相關的一些物資，不管是寝具啦，或者是帳篷，有一些可能他是屬於無症狀的感染者。
他說公司為了配合，亦都準備了實施三就地政策的相關一些物資，不單止是枕具或者是帳篷，有一些員工他是可能是屬於無症狀感染者，工廠裡還是有員工不幸確診，就變成了公司工廠內交叉感染了，情況有一些失控的。越南疫情失控讓全球的製鞋和成衣業甚至是高爾夫球具都上演斷貨荒。位於台北的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蔡明芳向美國之音是這樣講的：
在疫情之後，戶外的運動用品的需求其實非常的高，像很多的高爾夫球杆、高爾夫球的這個用品現在也都是在越南生產。
他說在疫情之後，戶外的運動用品的需求其實都非常地高，就好像很多高爾夫球杆、高爾夫球用品現在也都在這裡在越南生產，但是高爾夫球用品供貨受到疫情影響，自然就會產生所謂的缺貨，訂了貨落了單，可能要很久之後才會拿到所需要的產品。除了越南之外，東南亞其他國家的確診曲線亦都攀升緊的，好像是泰國累計染疫病例已經突破10,000宗。對此，泰國出口商協會總裁陶羅蘇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食品等產業的產能嚴重受限。他說受到 Delta 病毒影響，截至上星期8月中，泰國有近2000間工廠暫時關閉或部分產線停工。目前受到疫情衝擊最嚴重的產業主要為食品加工廠、汽車生產廠、電子廠和成衣廠。不過幸運的是，目前港口並未爆發疫情，港區業務一切正常。而馬來西亞近日的單日新增病例都屢創新高，部分外資機械工廠被迫停工。馬來西亞德國工商會執行長本貝克向美國之音表示：他說德國企業在馬來西亞投資包括了半導體很多的產業，目前受到衝擊最大的是機械工廠，然而其他相關產業亦都因封城措施受到相當地衝擊。 就我所知，當地幾乎所有工廠都已經關閉，僅有符合政府特定製造規範的企業才能夠復工。然而，目前大部分營運企業因為缺乏材料和原物料，產能遠低於平常的六成之下。針對東南亞聯盟區內的疫情和供應鏈的衝擊，位於台北的中華經濟研究院中經院東協研究中心主任徐遵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是這樣表示，他說唯有各國提高疫苗的接種率之後才能夠有效緩解。他說
泰国还有在菲律宾的电子产业，泰国的话是跟汽车有关的产业，另外的话在马来西亚的话，我们也看到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包括半导体啊等等也都有影响。
他说泰国还有菲律宾的电子产业，以及泰国的话是跟汽车有关的产业。另外的话在马来西亚我们都看到，亦都是因为疫情关系，所以包括半导体等等亦都有影响的。这些国家普遍的是疫苗不够，注射率非常非常地低，他们相关的供应链可能在七月、八月、九月大概到十月的话可能都会受到影响。美中贸易战开打以来，外界认为不少从中国迁出的生产线移入东南亚国家，不过淡江大学的蔡明芳教授看法不同，他说东南亚疫情恶化导致当地生产停摆，可能让产能又暂时重返中国。
我觉得生产线从来就没有离开中国，生产线是在印度、在越南、新疆，因为现在越南不能生产，印度不能生产，要关厂，要防范疫情。如果
蔡明芳说，我觉得生产线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中国，生产线是在印度、越南等国家新增，因为现在越南、印度不能够生产，要关门，要防范疫情。如果继续有这个需求，当然要回到中国去生产，但是一旦越南或者印度疫情受到控制，这些产能又会回去东南亚国家。因为中国所面对的，特别是好像美国的这种高额关税仍然存在，而生产线的重组、多元的布局，它是已经发生紧。经济学人智库分析师马洛亦都认为，企业未曾完全脱离中国市场，但亚洲新增的产线现在要重返中国亦都没那么容易。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
说， Vietnam, Malaysia, Thailand is maybe being among...
他说越南、马来西亚及泰国可能成为这一轮供应链移转中最为受惠的几个国家，不过这些国家目前疫情严峻，可能让跨国企业转移到去当地生产线的计划先叫停。但是目前中国疫情情况亦都不会让外地企业投资移回中国。中经院的徐遵慈则认为，中国的供应链虽然仍然具群聚优势，但东盟的发展亦都很积极，三五年内的前景可期。他说
整体来讲，东南亚的国家它的供应链的发展的程度还是有限的，以越南或者是以泰国来讲，它大部分的这些产业的中间材其实还是大量的要仰赖中国。
他说整体来讲，东南亚的国家供应链发展的程度还是有限的，以越南或者泰国来讲，他们大部分产业的中间材其实是还是大量地要依赖中国。周围的国家譬如说泰国、马来西亚都有他们在特定供应链上重要的地位，但是还是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够慢慢地将他们整个供应链发展起来，可能是三年、五年以上的时间。在东亚，由于日本和南韩企业多数都在东南亚设厂，当地疫情升温自然会冲击到两国的出口。根据韩联社最新调查，越南南部有高达70间的韩国企业被迫停工，而日本商用车大厂50铃汽车在关东西南端神奈川县的工厂亦都因为越南疫情升温导致缺料停工几日。至于丰田汽车则受到东南亚晶片制造短缺的影响，九月将在日本减产四成。针对日韩供应链的吃紧，淡江大学的蔡明芳教授说，大厂会尽量维持正常的营运。
日本东北还是有很多重要的半导体工厂啊，他们受到的影响还是大，但是我觉得日本或韩国已经是
他说日本东北还有很多重要的半导体工厂，他们受到疫情影响还是很大，但是我觉得日本或者南韩都已经 是主要的已經開發國家，這些國家至少在控制供應鏈上還是會盡可能去壓制，他們再怎樣都會維持整個工廠正常運作，盡量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至於台灣，就是在五月中出現疫情破口的，經過近三個月的嚴控，目前防疫警戒已經從三級降到去兩級，因此蔡明芳說工廠產能受到的衝擊有限。
虽然中间有发生外籍的这个移工感染的这个现象，但是很快就受到控制。加上台湾本来就有像长荣海运、阳明海运这些，
他说虽然中间有发生外籍移工感染的现象，但是很快就受到控制。加上台湾本来就有好像是长荣海运、阳明海运这些世界前几大的运输公司，还有我们有华航和长荣货运飞机，所以整个出货的状况还是维持非常好的。所以他台湾主计总处先至上修台湾的经济增长率到 5.88%， 在生产制造这一端的话，目前看来是没有受到冲击的。中经院的徐津慈则说，台湾目前的疫情控制得当，整体供应链亦都具有优势，但仍然有缺水缺电的隐忧。他说
台湾在完整的增产的环境、地缘政治的风险、跟美国的关系，还有台湾的整个管理啊等等的系统来讲的话，其实相对于东南亚跟中国是有非常多的优势啊。
他说台湾在完整的生产环境、地缘政治风险和美国的关系，还有台湾管理等等系统来讲，其实相对于东南亚和中国是非常有很多的优势。不过可能台湾在水电供应上面必须要去思考怎样才能够提供更加稳定的水电，让制造业在这边可以安稳地生产。在中国方面，疫情也都持续升温的。宁波舟山港8月11号传出一名工人染疫之后，导致其梅山港区暂时封闭。而上海浦东机场都在8月20号传出至少5名货运人员确诊，导致所有货运航线与收发暂停。舟山港的船运与浦东机场的货运吞吐量均占全球第三，重要性不言而喻。对此，部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标榜清零的防疫政策将会加剧全球供应链的危机，甚至影响到全球经济的复苏。不过中国清零政策有没有可能会调整呢？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许成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他现在使用的零容忍的政策呢，会使得他面对很多困难。我不认为他这个零容忍的政策有可能一直坚持下去。
他说他中国现在使用零容忍政策会使到他面对很多困难的，我不认为在这个零容忍政策有可能一直坚持下去。大陆的制度决定他的反应很慢，所以他要一直拖得很久很久才能够反应过来，直至他损失很大为止。经济学人智库的马洛则认为，中国的清零政策在年底之前都是不会改变的。他说我们看到中国地方和中央政府目标确实是要控制疫情，不被病毒蔓延，才会想到经济相关的部分。我们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初之前看到中国当局做出政策调整，因为届时他们才意识到必须与病毒共存，但调整政策的时机可能会比外界迟很多。全球供应链危机短期无解，未来的商业模式又将怎样去演变呢？对此蔡明芳说，
从川普总统到拜登总统来看，整个供应链本来就是从单一集中在中国变得比较区域化的。供应链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元，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他说，从美国特朗普总统再到拜登总统来看，整个供应链本来就是从单一集中在中国变得比较区域化。供应链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元呢？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疫情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如果这种情况不解决的话，当然工厂就会去近的去设厂，距离市场近的地方，以市场为导向来到设厂。而徐津慈则认为，新冠疫情除了令到全球供应链去中心化、区域化、在地化和短链化之外，亦都让创新的商业模式有了发展的契机。
听说远距经济、零接触经济啊，或者是各种各样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包括智慧的医疗、远距的医疗啊等等。
佢話：譬如話遠距經濟、零接觸經濟，或者係各種各樣嘅一啲新嘅商業模式，包括智慧醫療、遠距離醫療等等，而家都陸陸續續喺度發生緊。我諗啊，除咗數位經濟會係一個非常重要嘅潮流之外，另外氣候變遷或者係綠色轉型都會係未來一個新嘅商業模式發展嘅契機。從大國經濟角逐嘅角度嚟睇，護佛研究所嘅許成剛認為，疫情恐怕將會擴大美中經濟嘅脱歐趨勢。佢最後話：
中國大陸對全球供應鏈的影響最困難的在於中美經濟之間的脫鈎，而且這個在擴大，不僅僅是中美，在擴大成為西方發達國。
佢話：中國大陸對全球供應鏈的影響最困難的問題在於中美之間的脫歐。而呢一個趨勢喺度擴大緊，唔單止中美，再擴大成為西方發達國家，有一個普遍朝住呢個方向發展嘅趨勢。咁樣呢個脱歐趨勢，長遠嚟講一定會好大地改變全球供應鏈嘅結構。所以全球供應鏈結構正在不可逆轉地大變化之中。如果冇呢一個疫情，這個變化亦都會嚟噶。但係呢一個疫情係非常非常大外來嘅力量，將佢加速呢個過程。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嘅報導。
隨住新冠疫情後各國生產力嘅恢復，中國嘅對外貿易增長嘅趨勢可能會放緩。同時，國內疫情嘅反覆同埋對外嘅緊張關係，亦都對中國嘅貿易前景係造成壓力。下邊係美國之音記者傑西喺華盛頓報導。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这个星期表示，鉴于全球新冠大流行相关的基数效应以及积极因素的消息，明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可能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他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官方看到今年下半年的外贸增长逐步是放缓。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平均增速是超过 20%， 创下了10年的新高，这个是得益于很多的一次性因素。特別是疫情擾亂了全球供應鏈，而中國經濟能夠相對較快的恢復。中國是全球防疫物資的主要供應商，由於全球防疫形勢的好轉，各國對疫情相關的醫療用品的需求不斷下降。據中國海關總署的數據，7月的醫療儀器及器械出口金額同比是下降 24.9%。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研究员杜大卫对美国之音表示，之前需求一直向医疗设备转移，但这个将会随着大流行病的逐渐结束而告一段落，将会返回到更正常的需求模式。随着疫情的好转，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的生产力不断恢复，在疫情期间转移到中国的订单逐渐回流到这些国家。由於呢啲國家嘅人工成本係低於中國，一啲勞動密集型嘅產品嘅生產已經從中國轉移。除咗供應比嘅競爭加劇，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哈夫鮑爾仲係對美國之音提到，從需求嚟睇，世界其他地區嘅疫情之後嘅經濟復甦仍然緩慢，導致對中國產品需求嘅增長亦都係好緩慢。哈夫鮑爾宣稱，在2021年剩下來的時間裏面，世界經濟的增長率不太可能超過 3%， 所以從現實來說，中國貿易的增長率不會超過 4%。 中國疫情反覆亦都擾亂了國內的供應鏈以及生產力，自南京在7月下旬首次發現感染了Delta 變種的毒株的本土病例以來，中國數十個省份爆發了新一波的感染。中國當局採取嚴防死守的策略，要求將病例清零，但這種防疫模式的經濟代價高昂。這次主要受影響的東部以及南部的地區是中國主要的出口中心，很多工廠被迫關閉，壓制了產出。这个月初，中国关闭了世界第三大集装箱港口宁波舟山港的一个码头，因为当地的一名工人感染了新冠病毒。虽然该个港口在星期三宣布重新开放，但是物流中断将会继续冲击中国的外贸前景。 荷兰国际集团星期三在一份研究报告当中说，由于新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中国暂停了上海周边的一些海上与空中的货运，这个导致了严重的拥堵，影响了商品的进口以及货物和零部件的出口。他们预计情况要到9月底至10月才会缓解。运力不足的结果是全球货运价格可能会继续上升。货运追踪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和美国东海岸航线的每个集装箱的运价在这个月初是突破了$20,000，同比攀升 500%。中国和欧洲的最新费率亦都接近了$14,000。中国外贸企业已经在和高昂的原材料价格做斗争，虽然中国政府的努力压制大宗商品的涨势，但是官方数据显示，中国7月的生产价格指数仍然同比上涨 9%。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处处逼人的姿态，令到其他国家重新思考对华经济往来以及是依赖，这个亦在不断影响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外贸前景。这个星期，澳大利亚参议院通过了一项禁止进口强迫劳动制造产品的议案，尽管议案未有直接提及到中国，但是外界认为这个法案和中国大规模的剥削强迫劳动维吾尔族的情况是有关。中国在新疆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诟病。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早前已经宣布禁止从中国进口这一类的产品，更多其他国家亦都正在考虑相似的举动。中国强烈反击对新疆强迫劳动产品的批评，并且威胁采取反制措施。之前北京多次利用贸易作为杠杆达到政治目的，在澳大利亚要求调查新冠起源之后，中国很快开始限制进口澳大利亚的牛肉、大麦、葡萄酒等主要对华出口产品。中国和美国的贸易纠纷亦都是继续。目前美国每年应对是价值的$3,700亿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起因是中国长期存在着强制技术转移以及知识产权盗窃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虽然美国一些商界人士近日敦促对华关税，但是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二在一场活动上面并未有对此松口，仅称拜登政府在对华贸易政策进行全面的审查。杜大伟表示，考虑到美国和中国不断加剧的战略竞争，拜登在短期之内不会就关税的问题向中国让步。杜大伟说，在美国政界，中国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如果拜登政府减少对中国的税收将会受到批评。他还表示，美国对华关税已经是导致了供应链重组，外贸企业适应了当前的局势，考虑到同中国做生意的政治风险，预计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会离开中国。他说，不确定因素给予了企业带来了风险，影响了他们投资以及他们的规划，中国和其他的一些国家之间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差，可能会有新的制裁或者额外的经济问题。因此杜大伟认为，政治紧张局势肯定会破坏经济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自从塔利班8月15号占领喀布尔总统府以来，世界一直在警惕地关注着阿富汗局势。而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又怎样去报道有关塔利班的法式的历史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在华盛顿报道。
正如一名塔利班高级成员8月24号对美国之音话这样，塔利班组织正在寻求国际承认，但至今尚未有一个国家承认塔利班是代表阿富汗人民的合法政府。塔利班最近向国际社会作出各种承诺，包括尊重妇女、赦免前政府官员和曾经和他们交战的对手，拒绝为恐怖组织提供安全庇护，但很多国家仍然对此持怀疑的态度。中国和阿富汗通过阿富汗走廊接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亦都在刚刚上个月会见了塔利班领导人巴拉达尔。 對於鄰國由一個原教旨伊斯蘭主義組織去掌權，中國亦都有自己嘅擔憂㗎。但儘管係咁啊，北京好快就向掌權嘅塔利班傳送積極嘅信號。塔利班上台第二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就暗示阿富汗局勢嘅呢一個重大變化，反映出阿富汗人民嘅意願同埋選擇。同日，中國共產黨官方報章《人民日報》喺佢擁有1,390,000粉絲嘅官方微博帳號上發表一段話題標籤為塔利班係乜嘢組織嘅貼文。呢段貼文簡要介紹咗塔利班嘅起源同埋發展，指出塔利班喺波斯語中意為學生，以及該組織成立於蘇聯撤軍之後嘅阿富汗內戰時期，初期成員為難民營嘅學生。對於該組織喺20世紀90年代嘅迅速發展，貼文中寫到，因得到阿富汗貧民嘅支持，塔利班實力急劇膨脹。一個解讀極具誤導性。確實在阿富汗這個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塔利班起初曾經被民眾視為一般能夠穩住局勢力量，但人民日報這一則的貼文隻字不提塔利班暴力施政、庇護恐怖分子歷史，這個亦都很快招致大批微博用戶的猛烈批評，一度被鬧上當日微博熱搜榜的第五名。網友指責《人民日報》對塔利班這段介紹是洗白一個反人類的政權。《人民日報》官方微博帳號在發帖4.5小時之後，就將這條評論批評如潮的貼文落了架了。這段文字都省略了不提外國政府主要是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對塔利班提供的關鍵性不可或缺的支持，正是這些支持賦予該組織足夠的軍事實力，在內戰中擊敗其他軍事力量，在1996年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塔利班在普什圖語中的意思確實是學生，在1979到89年對抗蘇聯佔領期間，來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伊斯蘭宗教學校的學生被招募為聖戰者，亦就伊斯蘭游擊隊戰士。這些對抗蘇聯入侵的伊斯蘭聖戰者團體在很多方面都得到巴基斯坦軍事情報機構三軍情報局的支持。塔利班創辦人穆拉奧馬爾就是三軍情報局在這段期間訓練的聖戰者之一。根據布魯金斯學會情報項目主任布魯斯·李德爾這個星期撰寫的一篇文章是這樣說，由於在阿富汗看到了對蘇聯發動代理人戰爭的機會，美國和沙特阿拉伯都向聖戰者抵抗運動提供大量支持，其中絕大部分都是以三軍情報局為中介。1989年蘇聯撤出阿富汗，各個聖戰者派系隨即開始權力爭奪，阿富汗很快就陷入了一場殘酷的內戰。奧馬爾當時召集了一班抗蘇期間由三軍情報局訓練和支持的聖戰者，在1994年創建了塔利班。厭倦了戰爭的阿富汗人渴望結束內鬥，恢復某種程度的常態，塔利班在早期確實是贏到一些民眾的支持的，因為該組織誓言要恢復社會穩定和伊斯蘭價值觀，並在打擊腐敗和建立法律和秩序方面取得一定成功，亦都為塔利班控制區域的貿易活動提供安全保障，從而促進了商業的恢復。新成立的塔利班繼續得到巴基斯坦軍方和三軍情報局的關鍵支持，後來沙特阿拉伯亦都提供了支持的。李德爾寫到，巴基斯坦為塔利班軍隊提供專家和顧問，為他經濟提供石油，亦都是他們通往外部世界的補給通道。塔利班最終在1996年佔領了喀布爾，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1997年巴基斯坦成為首個承認塔利班政權的國家，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緊隨其後，但只有這三個國家正式承認當時的塔利班政權。儘管伊斯蘭堡一貫都否認他 向塔利班提供任何軍事或經濟上的支持，但人權觀察組織2001年7月發表過一份題為《不罪不罰的危機：巴基斯坦、俄羅斯和伊朗在度助長阿富汗內戰的作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樂古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